王子为了帮助贫困的人而甘愿牺牲最宝贵的东西。可爱的小燕子被王子所感动，甘愿放弃到南方过冬的机会，而死在王子的脚下。然而，他们最终却被抛到了垃圾堆上，这是为什么呢？快乐王子真的快乐吗？请听英国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在一个城市广场的高原柱上，雕刻着快乐王子的塑像。他的眼睛是由一对晶亮的蓝宝石做成的，身上贴满了薄薄的纯金叶子，一颗硕大的红宝石镶嵌在他的剑柄上，发着耀眼的红光。他的身形是那样完美，他的面庞是那样姣好，再加上华贵的装饰，快乐王子在阳光下显得无比幸福和快乐。
为什么你不能像快乐王子那样呢？
一位母亲对他那个哭着要月亮的孩子说：
我真高兴，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是很快乐的。
一个失意的人望着这座出色的雕像说：
啊，快乐王子太完美了，他简直就像一个天使。
孤儿院的孩子充满羡慕地赞叹道。于是，快乐王子在人们心目中变得越发的神圣了。一个凉风习习的夜晚，有一只小燕子飞过城市的上空。他的朋友们六个星期以前就飞到埃及去了，只有他落在了后面，因为他不忍心离开那美丽的芦苇、清澈的溪流和落叶的森林，所以也就成了队伍中的最后一个。飞了一整天后，这只小燕子在晚上来到了快乐王子所在的城市。
我在什么地方过夜呢？
小燕子自言自语地说。
希望城里已经给我预备了住所。
随后，他看见了立在高原柱上的快乐王子的雕像。
呀，太好了，我就在这儿过夜吧，这倒是一个空气新鲜的好地方。
说着，小燕子拍动翅膀飞落下来，恰好停在了快乐王子的两只脚中间。小燕子抬头向塑像看了看，
呵，我找到一个金睡房了。
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又舒适又漂亮的寝室而大为兴奋。小燕子连起翅膀，趴在王子脚下，正准备好好的睡上一觉，忽然一滴大大的水珠落到他的身上。
多么奇怪的事啊，
小燕子叫起来，
天上没有一片云，星星也是那么明亮，怎么突然间就下起雨了呢？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一滴水珠又倏地落了下来。小燕子这时有些不高兴了，嘟哝着嘴说，
要是一座雕像不能遮雨，那它有什么用呢？看来我该去找一个更好的去处。
于是他张开翅膀，准备去寻找一个更舒服点的地方。正在这时，第三滴水珠又掉落在他的身上。小燕子仰起头，呀，他看见什么了？只见 快乐王子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泪珠沿着他那黄金面颊滚落下来。
你是谁？
他对着雕像问道。
我是快乐王子。
哦，原来你叫快乐王子，可为什么你哭得这么伤心呢？
唉，从前我活着，有一颗人心的时候，住在无愁宫里，任何悲哀都找不到我，我也从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愁苦，所以我的臣子都称我为快乐王子。可当我死后，他们把我高高的立在这儿，让我看得见这个城市的一切丑恶和穷苦，我的心虽然是铅做的，也忍不住要为看到的贫苦而流泪呀。
哦，它并不是纯金的，燕子惊诧地低语着。
远远的，
王子用一种低微的音乐似的声音说下去，
在一条小街上有一所穷人住的房子，我看见有一位妇人在一针接一针地赶着给一个宫女绣一件缎子的衣服，她的小孩正躺在床上生病，发着烧，哭嚷着要橙子吃，可她的母亲却只能拿给她一些河水。燕子，可爱的小燕子，你肯把我剑柄上的这颗红宝石取下来给她送去吗？
好心的王子，
小燕子显得有些犹豫。
可是我的朋友还在埃及等我呢。
燕子，燕子，小燕子，
王子恳求说，
你难道不肯陪我过一夜，做一回我的信差吗？那个孩子渴得太厉害了，他的母亲也太苦恼了。
于是小燕子从王子的剑柄上啄下那块红宝石，衔着它飞起来，飞过层层的屋顶，飞过雄伟的教堂，最后终于来到了那所穷人居住的房子前。小燕子站在窗口，瞪着圆溜溜的黑眼睛朝屋子里面望去，只见那个小孩子正发着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的母亲已经睡熟，因为他太疲倦了。小燕子跳进窗内，把红宝石放在桌上妇人的顶针旁边，然后他又轻轻地绕着床飞了一圈，用小翅膀扇着小孩的前额。
多么凉快呀，
孩子说，
我一定是要好起来了。
说完他就甜甜地睡着了。小燕子回到快乐王子那里，把做过的事讲给王子听，而且喃喃地说道，
这倒是件很奇怪的事，虽然天气这么冷，我却觉得非常暖和。
那是因为你做了一件好事，
王子说。小燕子觉得很快活，她躺在王子的脚边美美地睡了一觉。天亮以后又飞下河去洗了一个澡，在月亮上升的时候才又回到快乐王子那里。她向快乐王子问道，
你在埃及有什么事让我办吗？今晚我就要动身前往埃及了。
哦，小燕子，
王子说，
你不肯陪我再过一夜吗？
朋友们正在埃及等我，
燕子回答说，
明天他们就要飞往尼罗河上游到第二瀑布去了。呵，那里别提有多美了，河马睡在绿草中间，正午时分，成群的黄狮走到河边来饮水，它们有绿刚玉一样的眼睛，那巨大的吼叫声 比瀑布的轰鸣还要响。
燕子，可爱的小燕子，
王子说，
我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有多么美丽，可是你看，在那遥远的城的另一边，我看见一个年轻学生住在顶楼里，埋着头在写着剧本，因为他太冷了，手已经冻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炉子里也没有一点火，似乎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了，我一定要帮帮他。
哎，快乐王子，不知这次你想让我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呢？
王子说，
我的眼睛是用蓝宝石做成的，请你取出一颗来给他送去。
小燕子满眼含泪地取出王子的一只眼睛，往那个年轻学生居住的顶楼飞去，轻轻地放在他的桌子上。当那个学生突然间发现那株枯萎的紫罗兰上多了一颗美丽的蓝宝石时，他快活地大叫起来，
啊，现在开始有人赏识我了，我可以写完我的剧本了。
第二天月亮出生时，小燕子来向快乐王子告别。
燕子，可爱的小燕子，我不能阻止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可是你来看，在这下面的广场上站着一个哭泣着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王子充满怜悯地说，
她的火柴不小心都掉到沟里了，可是如果她不带钱回去，她的父亲一定会打她的，请你把我的另一只眼睛也取下来拿给她吧，那么她的父亲就不会打他了。
小燕子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对快乐王子说，
我愿意陪你再过一夜，但却不能让你那双美丽的眼睛变成黑洞。
听了这话，王子那剩下的唯一的一只蓝宝石眼睛里留下了一行晶莹的泪水。
哦，小燕子，求求你了，你一定要帮我把这颗蓝宝石送去。
小燕子悲伤极了，可她不忍心让王子伤心，就听从了快乐王子的话，把这颗珍贵的宝石轻轻地雕放在小女孩的小手心里。小女孩高兴地笑着，欢快地朝家里跑去。小燕子又回到了王子这儿，他说，
你现在没有眼睛了，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再也不离开。
第二天，小燕子一整天都坐在王子的肩上，给王子讲他在那些奇怪的国土上见到的种种事情，讲那些红色的猪鹿，他们排成行站在尼罗河岸上，用他们的长嘴捕捉金鱼。他讲起那些商人，说他们手里捏着琥珀念珠，慢慢地跟着骆驼走路。小燕子给快乐王子讲述了各种各样奇特的事情。
亲爱的小燕子，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奇特而又有趣的事，可是我最关心的还是人类的苦难，再没有比贫穷更让人心痛的了。小燕子，我请求你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飞上一圈，告诉我在这个城市里都发生着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小燕子便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飞着，他看见有钱人在他们漂亮的住宅里作乐， 乞丐们却坐在大门外挨冻。他飞进阴暗的小巷里，看见两个饥饿的小孩，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想使身体得到一点温暖，却被一个粗暴的人无情地驱赶着。小燕子回去以后，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快乐王子。快乐王子一听，脸上布满了愁云。他叫过来小燕子，告诉他说：
我身上贴着纯金的叶片，你帮我把它们送给那些穷人，这会使他们感到幸福的。
小燕子知道快乐王子决意要牺牲掉自己所有的珍宝来帮助穷人，所以也不再劝阻，顺从地把快乐王子身上所有的金片都啄下来，一片片地送给城市中的穷人。
我们有金子了，
现在有面包了，穷人们欣喜地喊道。快乐王子却浑身灰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了。没过多久，一场大雪骤然降落，街道是那么亮，那么洁白，长长的冰柱像水晶短剑似的悬挂在房檐前，行人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小孩子们也都戴上了红帽子溜冰取乐。可怜的小燕子却一天比一天更觉得寒冷，它每天只能依靠不停地扇动翅膀或连续的飞翔，才能给身上增加一点暖气。就算这样，小燕子仍然不肯离开快乐王子，因为它太爱王子了。一片白雪之中，小燕子的食物也越来越少，她只有趁面包师不注意的时候，在面包店门口啄一点面包屑吃。后来小燕子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亲爱的王子，再见吧，
她喃喃地说。
你肯让我亲亲你的手吗？
小燕子，我很高兴你终于要到埃及去了。
王子说，
你在这儿住得太久了，虽然我感觉不到寒冷，可我知道现在应该快到冬天了。不过你应该吻我的嘴唇而不是手，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现在不是到埃及去，
燕子说，
我是要到死亡之家去。听说死是睡的兄弟，不是吗？
小燕子嘴角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她吻了一下快乐王子的嘴唇，随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就在小燕子死去的瞬间，在快乐王子的身体内部忽然响起一阵奇怪的爆裂声，好像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似的。这破碎的其实就是王子那颗铅做的心。第二天一清早，市参议员们陪着市长在广场上散步。当他们走到圆柱下面的时候，市长仰头看到了快乐王子的塑像。
咦，快乐王子怎么变得这么难看呢？
他说。大家随着市长的话声一起仰头观看快乐王子。只见他的剑柄上的红宝石掉了，眼睛也没有了，连身上的金叶子也没剩下一片。 而且脚下还有只死鸟。
的确太难看了。
他们争吵着说要把快乐王子的像拆下来，然后铸上自己的像，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快乐王子不再是美丽的，那么也就不再有用了。他们把拆下来的王子塑像放在了一座熔炉里融化。
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铸造厂的监工说，
这块破碎的铅芯在炉中竟然融化不了，看来我们一定得把它扔掉。
他们便把这颗铅芯扔到了一个垃圾堆上，那只死去的燕子恰巧也躺在那里。没有人知道美丽的快乐王子究竟为何失去了所有的事物，也没有人知道他与小燕子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只有过往的风儿悄悄地互相诉说着他们留给人间的所有温情。这篇童话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快乐王子为了帮助生活贫困的人们而甘愿舍弃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一心要飞往温暖地狱的小燕子被快乐王子那伟大的精神所感动，心甘情愿地准备放弃自己的生命陪伴着王子。快乐王子为人世的悲苦而悲伤，小燕子为快乐王子的牺牲精神而感动，只是他们所有的付出并不为人所知。那些统治阶层的人依旧在沉迷于自我崇拜和醉生梦死之中，全然没有顾及贫苦的下层百姓。他们根本看不到，正是在那丢弃到垃圾堆上的王子的铅芯和小燕子的尸体中，才蕴含着世上最美丽最无价的珍宝，那就是爱和奉献。